发现，因为人来人往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，而且我们知道哈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。那事实上呢，这里有两条很重要的大道，就叫，比方说有一条大道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沿海的道路，这个叫 Via Maris。这个 Via Maris 是从哪里通到哪里？从埃及一直通到巴比伦的，通到今天中东的那条路。所以呢，从埃及沿着这个地中海北上，然后呢穿过哈米吉多顿战场，然后呢再往北走就到了大马士革。那这条路呢就是很重要的条路。那这条路所有埃及从非洲到亚洲甚至到欧洲，那个都是经过那条路。那还有一条路叫王的大道，那就是在约旦河外，就是今天的约旦。那么从苏里阿拉伯一直往北走，最后也是通到大马士革。所以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整个的以色列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枢纽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同时和三个大洲连在一起，一个是非洲，一个是亚洲，一个是欧洲。所以它所在的位置啊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想我在这里顺便的提一下，就是有很多人读圣经，包括胡适先生在里面，他觉得为什么这个旧约的圣经那么残忍，到时候以约书亚一进到这个进了以色列地以后，然后呢比方说把一个城拿下来，都就是把父不管怎样，他一定把当里面的人杀得片甲不留，包括妇女跟婴孩在里面。那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旧约的神呢不是新约的神，因为新约的神应该是慈爱的神，怎么可能今天有这样的事发生？那么现在的考古学我想很清楚，原来呢所谓的艾滋病实在说的不是二十世纪，在圣经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，在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的时候，那么考古所留下的证据给我们看见，今天色情泛滥了什么这一类的病，那个时候应该是已经有了。所以可以这样说，人类呢曾经有一度是到了绝种的边缘。那么而且这个病呢，这个类似艾滋病这样的病呢，刚刚好是怎么样呢？刚刚好就在这个区域。那么因为这个区域是枢纽，所以呢就如果人类有这个病的话，就从这里可以带到非洲，也可以带到亚洲，同时也可以带到欧洲。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人类就到了一个时候就完全绝种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神爱为了要挽回那个局面，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人就做了审判的。所以圣经告诉神，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可以，不是因为你们的意进去，不是因为他们的罪恶隐瞒这个满盈了。所以呢现在神借着约书亚来做审判的工作。所以呢我们可以说，后来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迦南的宗教呢是色情的宗教。所以你看，你读这是摩西五经，有时候我们读不懂，因为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去读当然不大懂。那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男的跟女的衣服不能随便换来换，就是男的不能穿女的衣服，女的不能穿男的衣服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同性恋根本就是非常非常的普遍。所以今天你能看见世纪末所有的现象，那个时候都已经有，这个不是新的消息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神为着叫这种的病不能蔓延的缘故，那么神只好做了一件事，这就是每一个医生都要做。等到身体真的有了毒瘤的时候，那么医生做的最仁慈的一件事，就是把它放在手术台上。当然，如果你用电视来拍那个镜头的话，你看看血淋淋的肉，你看医生的刀插到肉里面，然后血淋淋的图画，给人觉得是非常残忍的。但如果你把镜头稍微退后看一点，你发现说那一团肉是那个是个病人，是在医生的手术台上，而且医生动了手术了，我们知道这幅图画不是恨，这乃是爱。所以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形容这些事呢？就是因为以色列它所在的位置呢是非常关系重大的位置，它一面呢是通非洲的，一面是通亚洲的，一面呢是通
破折的。
所以现在你看见人来人往，就把人文所有一切也带到那里来，罪从那里可以扩散，然后别地方不管是好的是坏的也带到那里。所以一面呢是神创造的一切一面，另一面呢是人文的一切，也就是因为它特殊的，所以你就在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，好像一个橱窗一样。现在呢，你不需要旅行到全世界，你只要到这个地方一看，好像这是一个世界的写真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首先要记得它的位置，一个是在两个大洋中间，然后在三个沙漠的中间，同时呢，它横跨三个大洲的。那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就给了我们，那么就给了我们，就发现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那么特别是在五方面来表现出来，所以让我一个一个慢慢的解释一下，我想对我们印象就会深刻。第一，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世界上有那么一块地方，就是在它这个地表面的高度来说，它的差异是那么那，意思就是说它的这个变化是那么大的。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最北边最高的一座山叫做黑门山，所以圣经里面用黑门山总是代表升天的原则，属天的原则。你记不记得这个那个苏拉美女和所罗门，他们到了第四章，我们晓得说他们就到了黑门山。那么第四章那一段呢，是你看见他们从来没有分离的。在那以前，新郎和新妇或者所罗门和苏拉密呢有分开的时候，后面也有，那一段是没有的。所以实在说了，他们所在的境界实在是个属天的境界。所以圣经用黑门山呢来代表升天的境界，属天的境界。那么所以那个可以说是以色列最高的一块地方。那么如果今天大家在加利利，或者甚至有的时候在稍微再往南一点，天气好，你都能看见黑门山，而且终年呢都是被雪盖起来。它的高度呢大概是9232英尺，大概是2800多英尺那么高。那么如果你从外太空照看整个的黑门山的话，它就好像一个轮子最中央的那一部分。然后从那里呢就放射线就放出去许多的山脉，这是很稀奇的。那不止有的山脉，而且是很深的裂谷也经过那里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黑门山。那黑门山的形成呢，是曾经有一度地壳产生变化，是排挤效应的结果，就是因着这个地层的彼此之间的排挤呢，结果就隆起一块来，那高起一块来的，那就是那里的黑门山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那个地方最高最高的一座山。实在说来，全本圣经呢，圣经里面讲到两座高山，以色列只有两座高山，一个是黑门山，一个是塔伯山，但塔伯山是矮太多了。那么实在说来，黑门山呢是他们最高最高，那么平常呢都是盖着雪的。但是呢，就在同样的一个地方，当你往南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你到了全世界最低的地方。那么最高的那个地方，最高的地方是9000英尺，最低的地方呢是倒数1300英尺，或者是400英尺深的地方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死海呀，原来是世界最低洼、最低洼的地方。如果我们把地球当作我们一张脸的话，你发现这个脸呢，曾经破了相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一个很深很深的裂谷呢。这个裂谷、这个伤痕呢、这个脸上的伤痕呢，一共有多长呢？是从土耳其开始一直到非洲的。那个距离呢，我如果没有错的话，是比美国的东岸到西岸还要远。如果你坐直升飞机，如果你坐747的喷射机的话，你要从那里经过这个裂谷，那你所要飞的时间大概5个钟头、6个钟头以上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知道所有的候鸟，就是说这个季节性的候鸟，都是沿着那个山谷 从比方说从这个飞北飞一直从那里就沿着这山谷就可以飞到土耳其，飞到欧洲，是这样飞去的。那么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曾经有一度这个地球呢就产生了很大的裂痕，所以人这个地球的脸好像破了相一样。那么这个裂谷我们说过是总共长是3700英里，那么这么长的一个裂痕，这么长的一个伤痕，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，但是不要忘记它最深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？死海呢？就在哪里？在死海。所以你看就在那个弹丸之地啊，一面你可以看见有一座高山是9232英尺，但同时呢你能看见有一块地方是全世界最低洼最低洼的地方，是倒数1300英尺，换句话在水平面底下1300英尺。那么一路上呢你能看见从黑门山一路往下走，那个河谷叫什么呢？叫做约旦河谷。约旦在原文意思就是下降的意思。所以大家不要忘记，如果你到了加利利的话，事实上你还在海平面底下，你没有在海平面之上。所以如果你到那里去旅行的话，你一定要带水，否则的话你很难在那里很因为我们平常都在海平面以上过日子。但是那个地方你就在加利利海，主耶稣在那里教训人，不要忘记那些所有人就是坐在山下还是在海平面底下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裂痕呢是一层从黑门山一直下来，然后它可以深到什么，深到非常非常的深。所以这是很难的，就是高度来讲你可以从一个最高的到一个最低的地方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特点和我们的属灵和生命有什么关系？那它当然有关系。大家如果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故事，在主耶稣在地上一生的话，你就知道他的一生呢一共分成三个阶段。头30年他可以说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他度过了极尽的30年，默默的30年。然后呢30年以后，生命的水就涌流出来，好像神把那水闸打开，结果你看见那生命的活水就澎湃的涌流出来。那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他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他就你发现他怎样用生命来服侍这个世界。到了最后半个月，到最后的半年，那么那就是那所以可以说分成这三个阶段，一个就是他这个隐藏的30年，然后显在人面前的3年，他的工作非常有效。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到了最后在什么地方，最后他就把门徒就带到黑门山去。那黑门山，在黑门山的时候呢他就变化了，他就变化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如果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一定要明白，在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一生分这三个阶段。因为你记不记得在主耶稣受浸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欢。然后到了黑门山的时候，主又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那我再说，只有两座山可能是变化山，不是黑门山就是塔波山。塔波山是不可能，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主耶稣那个时候，这个塔波山的山顶事实上是一个城镇，是充满了人烟的城镇，所以主耶稣不可能在那里变化。而且你根据那个上下文你看得很清楚，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已经到了黑门山下，再过几天，所以很明显主耶稣是和门徒们到了黑门山。而且你根据那里雪白那里讲到他的衣服洁白方方的像雪一样，那么那个都是那个时候的景色。而且圣经说是把他带到极高很高的一座山。所以我们知道从那次主耶稣呢就把门徒们三个门徒就带到了变化山，就是黑门山。那么黑门山的时候又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所以经过了30年隐藏的日子，好像天上天上这个就是再也不能闲磨。结果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你看见，因为主耶稣他经过了毫无瑕疵的30年，而那30年呢乃是指着他的生命怎样隐藏在神面前。然后经过了3年，那是他工作的3年，现在他完成父神的旨意。 那么我们知道说，那三年他的的确确满足了神的心，所以到的时候到了。